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上帝掌管之前又有一个人了，就是26节，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，就为他哀哭。唉，我也不知道，拔示巴如果有武则天的心，当然早就跟大卫合力来怎么干掉自己的老公了。但是拔示巴大也不是武则天，当她听到她丈夫死了，她的哭是真哭还是假哭？是说哎呀，我终于可以做皇后了，还是哎呀，我的爱夫死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盼望拔示巴是有真的哀哭，为自己的丈夫哀哭，但是恐怕要为一件事哀哭。起码他有生之年，将来他是不是上天堂我不知道，应该是上天堂。起码在世的时候，他没有机会跟他丈夫说一句对不起，他没有机会，对不对？你应该很高兴，不必说你隐瞒了，但是你隐瞒了这个事，真的是隐瞒了吗？你的良心不会继续在责备你吗？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。27节，哀哭的日子过了，这跟拔示巴洁净的日子满了一样，礼仪上都很周到，哭的也很大声，但实在是我们觉得很恶心。也不要觉得恶心，因为我们自己在欺骗、在舞弊、在作假的时候也一样，跟法利赛人一样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我自己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，主的赦免、主的恩待啊！我们也真是不能骄傲，因为我们一点都没有比任何一个人更良善。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。整个事情好多个差人呢。11章1节，大卫差约押出去打仗。11章3节，大卫差人去打听那妇人。11章4节，大卫差人把那妇人接来。11章6节，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去，你打发他来。差在新约里就是差派，就是使徒那个字的动词。那么然后差派约18节，约押差人把征战的事告诉大卫。现在大卫差人把拔示巴接到宫里。各位，整个大卫跟拔示巴通奸的事到底有多少人知道？我也不晓得，这个事不可能大张旗鼓的。在乌利亚死了以后，王把将军夫人接来，我想会引起很多闲言闲语，但是那个不是罪恶，她是寡妇了嘛，她老公已经死了嘛，这个在圣经里新约旧约这都是合法的，没有错。当然神不喜欢一夫多妻，但是对君王神有的时候也网开一面，就是如果是大卫在乌利亚死了以后把拔示巴叫来了，变成他的押塞夫人了，变成他的后宫妃嫔了，这个会引起一些话，但是这个没有罪。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奸情是发生在乌利亚还活着的时候，我就不晓得了。但纸一定包不住火，一定有些人知道。我现在再想想看啊，就是有的时候我喜欢看侦探小说，目前为止知道的人一定不会跟别人讲嘛。第一个大卫知道，第二个拔示巴知道，约押应当猜得到。那一天晚上把拔示巴奉大卫的命把拔示巴带到宫廷的那个人，他知道，那个人知道有没有被处死杀掉，像秦始皇那样子。我们中国很多时候就是你知道秘密的使者会被杀掉的，我也不晓得。但是我想纸包不住火，一定很多人知道。很难过的是乌利亚不知道， 乌利亚到死不知道他的王对他这么坏，到死不知道他老婆对他这么坏。我不知道将来他们在天上见面的时候，大卫脸会不会红一下，哎呀，乌将军抱歉了。上帝知道，我们真是需要有上帝的审判，我们真是要相信神会审判。哎呀，因为人间太多不公平的事，当然你叫神审判的时候，你还是不要叫比较好。真的要审判，我们第一个被定罪，神一旦把我们的罪恶暴露出来，我们自己先见不得人的。大卫把他接过来了，他做了大卫的妻，大卫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什么会违反加拉太书那里讲的会自欺会轻慢神呢？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人种什么收什么。大卫种了懒惰、淫乱、谋杀、欺骗的罪，结果收的是什么？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，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乌利亚种的是什么？忠心老实、奋不顾身，收的是什么？老婆被玷污，自己死掉。哎呀，这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自欺轻慢神的理由，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你必须看到，连我们中国人都会说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不拿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？我们忍耐等候，我们忠心良善，我们持守正直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也犯罪，我们也被罪恶伤害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越来越善良，不要被恶所生。我们求神让我们持守，忍耐着持守。在路加福音讲到那天国的比喻里面讲到，撒在好土上面人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忍耐着结实。马太福音是说明白了，马太强调理性上的明白，路加强调生活中的忍耐要结实。辛苦，但是感谢主帮助我们。看起来什么事都没有，但是耶和华非常不喜悦。你不要看耶和华不喜悦这三个字好像没什么，耶和华不喜悦可以非常严重。神喜悦大卫，不喜悦扫罗，现在大卫惹他的怒气了。好，人差人，大卫差人，约押差人去做事，现在上帝差人来做事了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。各位，我们说拿单好，我们欣赏唐太宗身边的魏征，但是这真是不容易做的事。你是提着脑袋去见大卫的，大卫可以在战争中最需要良将的时候把乌利亚杀掉，这时候也可以把你拿单杀掉。我们一方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听劝。我说了，大卫很坏，大卫杀人不眨眼，但大卫还是可以听劝。上次亚比该劝他，他听了，这一次拿单劝他，他能听。我自己知道我不太能听，我不太能听人讲的时候，我会强辩，我会犟嘴，我会找一些理由。那、各位，魔鬼都会引圣经上的话，我们常常也是魔鬼门徒啊，也会引一句圣经上的话来犟嘴啊。不过大卫总还是会听，感谢主，他能听，尤其他在盛怒之下或者他在激情之中，他还是能听，这点了不起。扫罗就不能听，他会虚伪的听一下，第一次约拿单劝他的时候他听了，后来又固态复明了。大卫就是能听。各位，我也很喜欢龟兔赛跑的故事，我觉得我是乌龟甚至瓜牛，很慢，但是你能够持守在主的路上，你慢还是在走就好，你不要是兔子跑得快然后偏行了去睡觉了。我看过太多能干的人了，那比我能干聪明太多了，包括在灵里面，但是有的时候骄傲了，有的时候自大了，不肯继续持守。当然持守都是神的恩典，我们没有可以夸口的，我实在很糟糕，但是每次跌跌撞撞还是又回来了。我希望能更快一点，我不知道这段时间多久， 你说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做事不早一点？各位，如果我以前是很喜欢怪上帝的，如果你要怪上帝的话，你干脆不要信他，要就全信他，要就是全然的上帝，全然顺服，要就不要信。你要那个半吊子，像现在很多神学家啊，半吊子，要打击上帝的权威，要打击上帝的能力，要提升我们人的地位哈，那不如不信。我看司布真说泛神论其实就无神论的一种，我觉得是的。你任何不一个专心信靠独一真神的，而且全然信靠他全能全智的话，我觉得都殊途同归，到最后还是下地狱。我们要信就全然信，上帝掌管就全然掌管，他的时间最好。有的时候我们能解释，有的时候不一定能解释，能不能解释我们都信靠。有的时候我们能明白为什么他这个时间这个方法，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明白，能不能明白我们都信。我认为这是合情合理，不是迷信。因为对我们既说他是全能全智的，我们就应该把他当全能全智，又说他全能全智又常常在那个牵制他，那是愚蠢嘛。上帝没有早点去，没有晚点去，他有他最好的时间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这个离大卫发生奸情最少一年了，因为孩子都生下来了。我不知道这时候孩子多大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然后多久神叫拿单去，我不知道。为什么不发生淫乱的之前一个钟头神叫拿单去？为什么不发生淫乱后一个钟头神叫拿单去？为什么不在怀孕的时候神叫拿单去？我们都不知道哈，但是可以去想。我觉得基督徒不是懒惰，不是说啊我们信靠上帝然后就懒惰，我们可以去想，我觉得也应该去想。那么我相信神有一个最好的时间，是乌利亚是死了，是小孩都生下来了，这个时候神叫拿单去。那么你们可以去想，这个不在我现在解经的范围里了。我不知道拿单听到这命令有多艰难，主你派别人去，我不敢。拿单这是圣经里第二次出现，第一次是大卫要建殿的时候，拿单说啊你可以建，后来神叫拿单说你跟他讲不要建，我不要他建。从那时候大概拿单就树立了一个魏征式的美名，就是他会对王说你不该做的事情，第一次也是第二次也是。但是去需要勇敢，需要我觉得也需要对大卫的爱。我们讲人哈，实在需要爱。我看过很多属灵人讲了，你严严责备人需要为他痛哭流涕，你严严责备人需要为他哀哭。我希望我也能够这样子。拿单应该也为大卫哀哭，但是我想最大是惧怕，怎么敢去？不敢讲嘛。各位，我如果犯了淫乱的罪，或者说我还没有犯，我刚刚跟一个姐妹有一点接近，这时候恐怕最难讲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心乱想，我才没有你们龌龊了，是你的心龌龊，那很难讲。然后大卫如果不承认怎么办？当然拿单可以说那孩子跟你太像了，他是乌利亚的，大卫不承认怎么办？哎呀，上帝给我们命令的时候我们就得说做了。记得以西结书里面讲的吗？十八章第三章都讲过，守望者要去讲，他们听或不听那是他们的事，讲是你的事。讲他不听，他流血的罪他要负责，你就自己脱离这罪，你不讲他死，你有罪。我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开始要做管闲事的人，但最起码我觉得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流了太多血。你跟他讲他不听，你还是要传呐。他是罪人，他要死的，他要下地狱的，上帝为你预备了，你应该接受这个救恩。还有很多了，我觉得我们生活中都是官官相护，哎，你别讲我，我也不讲你。然后有的时候是我们讲的时候就是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。总之我们求圣灵在教会里工作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也有勇气去做守望者。在特别以西结书 讲守望者跟着讲的就是牧者，就是包括守牧者是把人家养壮，把人家养好，守望者是叫人家远离危险。啊，那现在拿单是一个牧人，也是一个守望者，因为大卫的灵魂在非常的危险当中，没有人来提醒他，他会继续堕落的。他就提着脑袋去了。他需要有勇气，他需要有爱，他也需要有智慧。这真是需要有智慧啊！我觉得拿单现在真是有圣灵的智慧，就跟我们主耶稣一样，常常讲很多的比喻，就恰到好处的切入人心，像一刺两刃的剑，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叫人看到自己的本面目和上帝的恩惠慈爱。然后他对大卫说，王今天来讲个故事，大卫我不知道啊，大卫在这段时间人犯罪以后，一个如果不认罪，一个就是会更硬，我发现我自己也是这样，犟嘴就更硬，另外一个就是更软，所谓更软呢就是很敏感，懂吗？哎，这个人是不是在说我，哎，那个人是不是在怎么样，这都是给我们一个不健康的心，一定要认罪悔改，我们的心才在刚软的时候，当软的地方软，刚当硬的地方硬。大卫我不知道会不会很敏感，我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也看，每次一个聪明人去跟皇帝或者国王讲的时候，都是讲个故事，或者要装一下病，或者怎么样，要能切入。当然我们没有这种能力，我们求神赐，最重要还是你要把那个 point， 你要把那个重点讲到，讲要讲得很清楚。我们也常常是讲了半天，绕了半天，他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，然后我们背后说人家一大堆坏话，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。我们求神让我们有爱心，当然也要有智慧了。这样拿单有智慧，他说，王啊，在一个城里有两个人。拿单这样讲的时候，未必是说我来讲个故事，有可能是报告在国内的一些不平的事情。各位，这也是一个君王很重要该做的。在《生命记》里面就讲到说，将来以色列立王的时候，王不可以为自己加什么马匹啊，添什么马匹啊，做这些事情。王要做的是要秉公行义，要用耶和华的话来治理啊。这《生命记》十七章，在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八章十五节，大卫也是秉公行义。亚沙龙造反也是让民有怨，这个我们中外都是一样。就是一个国家能不能持续下去，就是公平不公平。甚至很多时候，就是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我给人家很多赏啊，大家都吃得很好。”这不一定叫人服气，但是能够公平，包括一个大奸大恶之辈被杀掉了，哎呦，大家就觉得大快人心。包括今天始终被人看中，就是这样，公平很重要。也许拿单在讲的时候是提醒大卫，大卫以为是有个不公平的事发生，所以他听了。也许拿单来禀报一些政治的事，不是故事。拿单也没有说这是故事，当然这是一个故事。拿单说，一个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富户，一个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，喝他所喝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为什么拿单要讲这个？各位，大卫哈，大卫是一个勇士，但是大卫哈，有一点是他受不了的，就是他碰到三种人，他一定是就一定软下来，一定失败。第一个，他碰到漂亮女人，他一定垮了。第二个，他碰到小孩子，他一定会溺爱。所以大卫儿子都不像样，他还是很宠小孩的，他是很宠女人的，就是对那个柔弱的哈，小孩子也好，美女也好，哎呦，大卫是就是巴不得要宠。还有一个就是羊。你记得大卫在第一次作战的时候跟扫罗讲说，你的仆人牧羊的时候，有狮子有熊来了，把羊衔走一只，我会把那个抓住他们的胡须，把他们打死。 要把那个羊救出来。就大卫有这种英雄气概，这种英雄气概现在男人很少有了，就一方面很勇敢，但另外一方面非常的怜香惜玉。当大卫太过分了哈，就是不当，但大卫对弱者非常同情。尤其让大卫受不了的就是强者在欺负弱者，他会发脾气的，他会大发脾气的，他会杀人的。所以始终小孩子可以掌握他啊，控制他，女人可以控制他，羊可能也可以控制他，就是他非常爱那个弱小的羊。这我们从他做牧人可以知道，我们从他写的诗篇可以知道。所以拿单从这里切入，他没有从女人和小孩切入，但这个故事把女人、小孩和羊通通包裹进去了。这一只羊是一只母羊，像个女人，这个羊是一只羊，很柔弱，这个羊像他的女儿，像一个弱小的 baby， 让大卫对这个小母羊羔和穷人有极大的同情或极大喜悦。好，所以他的故事里面先描述了一堆我们看起来觉得不太重要的事，实在是激发大卫的本性，女人、小孩、羊，柔弱的他最爱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